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我们的上一集啊，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了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静默时期，也介绍了当时所发生的一些历史的重要事件，我也简单的介绍了四福音书的到底写给谁，它的对象是谁，以及当时四个重要的派别，好像如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和希律党等等的背景。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研究、来研读这一方面的事。马太福音是一位税吏所写成的，是主耶稣亲自的呼召他来跟随他，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九节。他是主耶稣的跟随者，是耶稣的门徒，是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当中的一个。有许多的古代的教父都确认说，马太福音的确是由马太这个人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要写给以色列民，特别是给那些宗教人士来看的。神很奇妙的预备了给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他自己也是出自来自这个民族，如同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这个也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这样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有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神所预备的救主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就像圣经所说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神为犹太人预备的奇妙的救恩。当然神也是为非犹太人异教徒预备了他的救恩，因为我们人类都走迷了路，像羊迷失的路，都需要从神来的救恩，神所预备的救恩。马太福音是圣经中是很令人赞叹的一本福音书，也是非常的关键的一本书，因为它比其他的福音书引用更多的有关于旧约圣经的预言，所以我们可以预期马太这个作者他会这样做。因为马太福音最初是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因为马太他比其他的福音书也谈到更多的有关于新约未来的预言、未来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提到教会啊，教会这个词，只有马太福音他提到了教会这两个字，他还把主的道与教会把它联系起来。从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的这样记载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所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提到教会，法国有一位学者，他名叫雷南先生啊，雷南先生他这样说，他说这卷马太福音书是基督教国家当中是最重要的一卷书啊，他说他是马太福音是书中之书，他说的非常的好啊。马太他是一位悔改的，听了福音悔改的，他归向主耶稣的一位税吏，也是神借着圣灵所拣选的人，使他特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写了这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说明了有关于神的救恩的计划，特别关于天国啊，天国这个名词出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非常的独特。在马太福音里面， 他用天国这一个词一共用了32次。另外一个重要的字啊，这么一个词，就是国度，国度这两个字出现了50次。所以我们要解释马太福音，或者我们要明白圣经，就必须要了解天国这个词啊，这两个字到底它的用怎么样用的，用法是什么。在这里我个人的见解和解释啊，是这样子，天国和教会这两个词，它不是一个同义字，天国跟教会不是一样的，它是有分别的。虽然教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这个国度里面，但是不一样啊，就好像说北京这个城市是在河北省以内，可是北京并不等于就是河北啊，北京跟河北它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教会啊，今天的教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天国啊，神的国，这个国，这个王，这个国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掌权，神在管理统治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是国的意思，国度的意思。所以我认为有些神学家常常把这些方面弄混淆了，所以把事情搞得啊好像太复杂了。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啊，所谓天国的意思，国度的意思，就是神在掌权，神在掌王权，神在统治管理这个地方。所以这本福音书马太福音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一听就听懂了这两个字的意思，天国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旧约所预言的，就是指到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天降临，从天上来的君王要按照天国的标准在地上建立一个王国，神在掌权，这个王君王要掌权。这个名词啊，这个天国这两个字，国度，对他们来说啊，并不是一个新的。我们可以参考在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2:44，还有7:14-27，旧约的但以理书2:7都有提到有关于这个国度啊王权的意思。天国是马太福音的一个主题，主耶稣就是那位将要把这个国天国建立在地上，耶稣在掌权。所以这个国度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包含呢有3个有关于这个国度的一个主要的论点，一个教训啊，就关于这个国度，神的国的意思啊。第一个是在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是说到这个国度，这个国，这个天国的法则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里是在强调天国的部分的法则，不是全部，只强调天国的部分法则而已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有关于在很多的比喻里面的奥秘，马太福音有很多的比喻，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些是有关于天国啊，神的国的比喻。主耶稣告诉我们啊，天国像什么？就像撒种的人，天国又像什么？又像伊利芥菜种等等啊，有很多的比喻奥秘都是指向这个天国。第三，在橄榄山上啊，耶稣在橄榄山上他讲论是讲到未来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啊，所以就有三部分。所以登山宝训啊，圣经马太福音里面很多的比喻啊，还有橄榄山的讲论，都是讲到有关于啊这个国度啊，神的国的一种教训。在马太福音里面，天国这个词啊，天国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正在进行当中啊，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对天国的了解啊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天国是正在进行的过程，现在天国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明白啊这样一个重点，我们就不会啊不会了解啊这个马太福音这本书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也许就好像什么，就是我们在快速公路上有一个出口，我们错过了这个快速公路的出口，如果我们错过了一个快速公路的出口的话，那我们就会 遇到的麻烦，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马太福音的奥秘啊，这件书的主要的意思的话，就很可惜啊。马太福音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天国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啊，千万不可以错失啊对于天国的了解。马太福音和创世纪啊，这两本书是非常的有相似的地方。这两卷书啊，马太福音跟旧约第一卷书创世纪啊，都是圣经里面很关键的一本书。如果我们啊对这两卷书啊熟悉的话，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现在开窍了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开窍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领悟到、领受到其中的最重要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开窍的。我会把这卷书的每一个章节、每一段的章节，我会以后会啊简单的啊介绍一下，也许你可以啊再仔细的我们再来考察。我自己常常这样的告诉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晚上失眠的时候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呢？啊，他说不要去数那个羊，一二三四只，数那个羊帮助你入睡，只要你去想想看啊，想想创世纪跟马太福音啊，到底这个书里面讲什么啊，一章一章的去想啊，啊，比如说啊，第一章啊，马太福音内容是什么？第二章的内容是什么？啊，第三是什么？等等。那如果你就对我说：“哎呦，我不喜欢啊，我要不要去数羊啊？我也不想啊去想这些啊，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那么啊，至少你可以跟我们的大牧人，就是耶稣基督，你跟他讲话，你跟他对话。如果你想跟耶稣我们的大牧人说话的话，那么跟耶稣讲话说话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就是要去默想思想这两卷书，就是创世纪和马太福音到底讲什么。这两卷书会帮助你更好的、很快的、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位好牧人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让主耶稣向我们说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向主耶稣说话比我们向主耶稣说话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让主耶稣向我们说话。我有很多的话要告诉主耶稣，但是我认为主耶稣他自己他有更多的话要告诉你，也要告诉我。所以我建议你要学习，当你学习马太福音的时候，研究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就是天国啊，天国啊，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天国正在进行当中，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学习研究马太福音的一个重点。下我现在就要啊帮助你把马太福音我们做一些章节，我们来做一个分段啊。那我分段的这个方式哈啊跟别人也许不太一样啊，但是你就啊可以做参考啊。的确啊，我认为这样的分段是可以帮助我们啊了解啊思想马太福音这本书啊。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明白圣经的话啊，就是要啊要去先啊认识马太福音啊，因为啊马太福音是一个啊非常啊重要的书啊。透过马太福音，我们可以了解啊圣经的啊救赎啊，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啊。好，接着哈、啊，我们就来啊做一个简单的啊来分段啊，请大家。也许你用笔啊会把它记下来啊，有一个简单的啊这样学习啊，做一个分段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越来越啊了解啊这个马太福音的意思。好，接着哈、啊、我们就来做这个马太福音的分段，这样的分段哈、啊、先第一部分啊的分段就是 第一啊，第一马太福音第一第二章是讲到君王的身份，讲到主耶稣他是君王，他的身份是什么？一二第一第二章，第二章呢，马太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是谈到君王的预备啊，君王的准备啊，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六节。第三是讲到君王的宣告，君王要宣告是从第四章这十七节到第九章的三十五节。我再念一遍，第三部分是从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一直到第九章的三十五节是关于君王的宣告啊，君王要宣告一些重要的信息，君王的宣告。第四部分是从第九章三十六节到第十六章的二十节啊，叫做君王的计划。九章三十六节到十六章的二十节是提到有关于君王的他的计划啊，他有什么计划。第五部分是讲到啊君王的受苦啊，受苦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章的六十六节是讲到君王的受苦。那接着啊是第六部分是讲到君王的权柄，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啊，说到有关于君王的权柄啊，这是我做这样的一个分类啊，一个叫做分段。好，我再重复一下，有讲到君王的身份是第一第二章啊，君王的预备是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君王的宣告是第四章十七节到九章的三十五节，有关于君王的计划是九章三十六节到十六章的二十节。第五部分讲到君王的受苦是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七章的六十六节。第六部分是讲到君王的权柄，就是第二十八章啊，我是做这样的一个分段啊，给你做参考啊。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要提到啊，有关于马太福音的大纲啊，马太福音做一个大纲哦，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大纲哈啊，我也是啊，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啊。这个章啊，每个大章我列一个章题哈，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一到二十八章啊，每一个章哈列几句话啊，作为这个章的题目啊。马太福音的大纲啊，每一章的章的题目是什么？好，先请大家就做一个参考。第一章是讲到主耶稣的家谱和童贞女受圣灵感孕啊，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是讲到三博士来朝拜，还有约瑟带他家啊人逃到埃及，后来又回到拿撒勒啊，这是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施洗约翰啊，又讲到他是君王的先锋，又讲到施洗约翰他宣布神的国降临，君王耶稣受洗啊，这是第三章啊，讲到施洗约翰啊，他是君王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宣布神的国降临，这个君王耶稣也受洗。第四章啊，讲到君王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然后这位君王在加百农公开的侍奉来呼召门徒，这第四章。第五章就是有关于登山宝训，从第五章到七章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是论到天国子民的职分这是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论到天国子民的职分。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七节到四十八节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是讲到天国子民与律法的关系这是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第三部分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三十四节论到天国子民与神的关系，这是第六章一到三十四节。第七章 1-29节，第三1-29节是论到天国子民的啊彼此的关系啊。5-7章啊，这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接着啊，我们来看第8章啊，第8章是讲到君王所行的6个神迹，就是耶稣行的神迹，证明他的能力啊，他执行登山宝训的教训跟伦理。第9章啊，是论到君王另外又行的6个神迹啊，他呼召，接着他呼召马太，又与法利赛人争辩，这是第9章。第10章讲主耶稣差遣12个门徒向以色列国传扬天国的福音，这第10章。第11章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有疑惑啊，这17章啊，然后斥责，又有当中有斥责不悔改的层次，又说到啊，主耶稣向群众发出新的呼召。第12章讲到主耶稣和宗教人士起了冲突，后来他就分离的。第13章又讲到天国奥秘的比喻。第14章讲到施洗约翰殉道，又讲到主耶稣喂饱5000人，门徒啊奉差遣在海上遇到风暴，主耶稣行在海面上，这个14章。第15章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啊，又说到主耶稣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又医治了群众的病，又说到喂饱5000人的神迹。第16章主耶稣与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有冲突啊，门徒向主耶稣做信仰的告白，主耶稣首次向门徒谈论到教会以及他将要死亡与复活。第17章啊，耶稣登山变相，耶稣医治被鬼附的男孩，耶稣用神迹来搅碎银。第18章耶稣说到人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也说到啊迷失的羊，也说到啊未来教会的规则是什么，也说到饶恕的一个比喻。第19章啊，神对婚姻跟离婚的规范啊，又说到耶稣祝福小孩子，又说到有关于有钱的少年官，那个富有少年官的事，又说到使徒在未来天国的地位。接着我们啊来到第20章，马太福音20章是讲到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啊，无葡萄园的比喻啊，然后主耶稣啊第4次、第5次预言他的受难，还有母亲啊为他儿子啊，他儿子雅各跟约翰求啊天国的高位，这个20章啊，还有主耶稣医治2个瞎眼的人，这20章。第21章主耶稣以君王的身份公开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洁净圣殿，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啊，还有耶稣谈到原主的2个儿子的比喻来谴责当时的宗教首领。马太福音第22章讲到国王儿子的婚宴，主耶稣回答叙利党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盘问，让他们哑口无言。第23章主耶稣警告文士跟法利赛人以及他们将来有祸了，耶稣又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啊。24-25章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论述，主耶稣回答有关于他再来和世界末日的预兆是什么，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又说到按才干付给每个人的职责的比喻，还有论到山羊跟绵羊的审判。第26章说到啊，他们要杀害主耶稣的阴谋，还有说到伯大尼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犹大又说到犹大卖耶稣，还有逾越节宴席，还有设立主餐，还有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主耶稣被宗教领袖逮捕和受审，还有彼得不认主，这是26章。27章讲到君王 耶稣啊受审判，耶稣受难和埋葬。第28章讲到君王耶稣的复活，以及君王主耶稣啊大使命啊，这是这一段哈、啊，都是说到啊马太福音的大纲啊，盼望你能够慢慢啊用借着这个大纲啊来很快的熟悉马太啊福音的内容啊，感谢神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继续的来研读研究啊认识啊圣经有关于马太福音里面的信息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盼望我们每一位越来越明白圣经的真理，也能够认识我们这位天上来的君王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